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再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来敬拜他。我们呢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聚集在这里，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承认自己是不配的罪人，蒙受主的恩典。我们求主你怜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帮助我们能够由你那里来的恩典与力量，还有爱来遵行你的话。我们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这一天里面，虽然我们身心灵都已经疲倦，但是我们还是靠着主，由你那里来的力量与恩典，继续来再借着你的话语来反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使我们能够来回应对你的爱，还有你的恩典。我们也求你继续的恩待当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主的，也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明白上帝你的爱。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相信我们最近的这几天的报道都是有一些负面的消息哈，就讲到这个恐怖分子的袭击啊，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在最安全的国家哈，也会有不安全的时候哈。所以其实呢，最安全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有谁知道？啊，在哪里？不是在教会啊，教会也不一定会安全的，因为在这个伊拉克的北部有真的有的教会，就差不多整村的基督徒被那个恐怖分子砍头，只要不相信回教的话呢，就是被他们砍头，真的就是教会也不是安全的地方。其实最安全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什么？只要你相信了主，只要我们向神悔改，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在上帝那里。所以任何发生在我们的身体身上的事情，我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我们的神有永生给我们，在我们里面，所以呢，任何的事情都不怕。最怕是我们没有在主的里面，这个就是我们要怕的。你可以在很多地方，但是只要没有在主里面的话，那个才是最可怕。但是最美好的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不管去到什么地方都不害怕，因为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的经文，为什么叫做认识他连德？他连德是谁呢？其实这个是一个翻译过来的一个名词。刚才我们读到的那段经文，云龙弟兄 为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呢，夺过呢每个仆人都有一些银子嘛，那所要用的这个衡量的这个单位呢，圣经里面没有说一千两，他是说一千银子，或者是两千银子，或者是五千银子。其实在那个原文的那个形容词里面，是一个秤的那个重量的单位，那个有五千的，就是说它有五他连德。他连德英文是英文词是叫做 talent。 talent 你们知道 talent 吗？ talent 就是才干的意思。就是你好像看到一些打广告说，美国也有这个有才能的人啊 ，talent 啊，就是说有才干。其实这个才干，这个 talent， 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都是有同样的一个字根，叫做他连德，就是 talent。就是为什么现在的 talent 引用的其实是古代的那个秤的重量的那个单位的名称。但是为什么会演变到现在的变成一个恩赐呢？其实就是跟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跟这个比喻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看这个比喻呢，往往我们就会想到呢是才干与恩赐。而这个他连德，其实他在原文里面的那个重量有多少呢？其实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38章25-26节那的后半段部呢，其实有讲到一个他连德其实它是等于3000个舍克勒，其实呢，用那个现在的那个单位的那个退算来看的话呢，一个他连德其实是 36公斤，36公斤一个塔连德你想想看，黄金假如有36公斤的话，那是多少呢？假如我是说这个照着这样的比喻来看啊，那么主人把5个塔连德，就是5个36公斤的金子或者是银子托付这个仆人，或者是2000银子，就其实就是2个塔连德的这个钱交给这个仆人，或者是1个塔连德交给一个仆人。其实这个塔连德在退换算过来的时候呢，其实是等于当时啊一个人的工资的16年，会不会多啊？会多哈。根据我们现在，你像一个月，假如你赚2000块的话，一年就是24000哈。24000的话，10年是多少呢？24万哈。24万的话，你乘三的话呢，其实差不多是70多万。退换成人民币等于多少呢？你是百万富翁。你想想看，你拿到的那个钱，你是差不多就等于一个百万富翁了。那么你要怎么用这个钱啊？怎么用这样的钱啊来做这些事？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哈。你其实都是，我们其实都是最少，我们都是百万富翁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些资源哈？其实是因人而异哈。你要看到有的人有5000，有的人有2000，也有的人呢有1000，但是有这1000呢，其实也是相当的大的数目哈。所以其实你会看到那一个有1000的，但是他却没有去用呢，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什么呢？资源的这个浪费。而且呢，为什么主人要那么严厉呢？其实呢，我们要记得一点当圣经讲到神的严厉跟神的慈爱的时候其实是针对两种不同的人的心的不同的状态。一个人心假如把神当作是很恩典是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时候，神的严厉就临到他身上。但是另外一个心态，假如人把神的恩典当作是很珍贵的时候呢，神的怜悯就临到他的身上。所以神的怜悯和神的严厉是因着人的心态所以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阻挡骄傲的人，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这个预言这个比喻呢，是讲到这样的心态，其实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那么有的解经家就认为这一段的比喻其实是讲到那时候的人所要面对的这些情况但是我们看见呢，其实呢，接下去耶稣基督所讲的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山羊绵羊的那个比喻里面呢，其实是很广泛的，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些属于上帝的儿女。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说，你既然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其实呢，这个比喻在接下来的那个比喻，其实是讲到我们对神的爱还有对人的爱。当然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注重的这个角度呢，是看到神给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这个恩赐，或者不同的才干，或者呢神给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机会机会很重要因为你有这个恩赐，有这个才干，但是你没有这个机会去发挥的话呢，也是等于什么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对不对是不是？不同意。你没有？难道中国没有一句话就是说时势造英雄，对不对？或者是英雄造时势，对不对？其中一个。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其实呢，到最后的来源呢，是在于神。为什么？假如神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发挥。就算我们是有最有恩赐、最有才干的人，但是呢，我们却会局限在某一个地方的话呢，也没有办法发挥。但是呢，神的重点不是看我们有没有发挥，有没有。神的所看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有没有做到成不成功，这个不是神衡量我们的这个 神衡量我们的这个标准，神衡量我们的这个标准是在于我们在神所给的这个恩赐与机会里面，我们是不是已经在这样的有限的这些机会与恩赐里面发挥到我们最大的这个潜能啊，那个才是神所要看。就算我被关在监牢里面，正如保罗，他是一个很有恩赐、很有才干的人，但是他也是被关在监牢里面。施洗约翰也是讲到非常有能力，但是他也是曾经被，他也是被关在监牢里面，而且他所给予的时间也是很短暂，可能他没有超过3年的时间为主工作。但是呢，神衡量他的成功呢，不是在于他为主做了多少年的工，也不是在于他为主传了多少人传。道不是啊、哦、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讲员说，哇，我传了多少几万次啊，到现在哇，我就想他是怎么计算我都没有办法去计算。然后我从以前到我向多少千万的人在那边讲福音，我在想他是怎么计算。假如一个人这么注重这些数字，这么注重这些效果的话呢，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注重的是，我是否已经尽了力来照上帝所要我做的去做，那个还才是更重要。是否别人听或者不听呢，是在于他跟神之间。正如先知耶利米在那一个时代，他向多少的犹太人传神的悔改的，叫他们悔改的信息，但是呢，有没有人来回应呢？可能有哦，可能很少，但是所看到的圣经里面的记载呢，几乎是好像没有啊，没有人回应啊，没有看到有记录的回应啊。但是呢，他已经尽了神所给他的责任，在他的时代，在他所处的环境里面呢，来传神所要他传的。他在神的眼中其实是已经尽了他的责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呢，我们接下来会看呢，不同的人在圣经里面的人物里面，他们所遭遇的、所面对的，让我们可以学习呢，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呢，为主所做的哈，就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所做的就是没有什么起眼的地方，其实呢，假如这就是神所给予他的这个责任呢，他其实已经是尽上他的努力。其中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以撒哈，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神所给亚伯拉罕那个应许之子哦。当我们看以撒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每一段每一章去看，因为我看的人物很多。我们要看只是很简略的讲述他的一生。我们假如有机会看以撒他的一生里面呢，其实他圣经给他的叙述呢，还比雅各少，还比亚伯拉罕少。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呢是雅各的父亲，他是在中间的那一代，他是第二代了，我们可以说他是富二代哈。但是到了第三代，我看雅各好像是一无所有，但是他是富二代。那么他的一生里面呢，其实是很平淡。你看他的一生里面呢，其实圣经所讲的是很少的，但是呢，有几个地方圣经里面所形容他是一个什么呢？很谦和的人。怎么说呢？有人呢来，他搬去一个地方，有人跟他起冲突，他搬到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是非利士人，然后就夺去他所挖的那个井，啊，挖了那个井，他有没有跟那非利士人起冲突呢？他就让开，他就走到去另外的地方，再去挖另外一个井，然后呢有水源了啊，然后接下来不久呢，非利士人又来霸占他的水井，所以呢接二连三的，他都挖一个井，他都让给对方，他就挖，然后他挖井，然后他又有水源，然后非利士人后来看见了神与他同在，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呢，神都祝福给以撒。虽然他过的是很平静，没有什么风波，但是呢，他每一次所采取的那个策略就是让开，他让开，然后呢就给别人去赢吧，他要赢让他去赢，他的一生就是很平静。这也就是神在他生命中所给予他的旨意。 啊，所以我们当中的姐妹或者是我们当中年老的弟兄可能姐妹呢，可能觉得自己所做的很有限，其实不是的。我们的一生里面呢，就算最平淡的这个柴米油盐醋，还有什么我忘记了，这些所做的这些很家务事啊，其实呢，假如那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责任的话呢，其实那也就是神所看为宝贵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呢都是为主而做。虽然你在准备茶、准备茶点、准备食物，好像看起来微不足道啊，但是这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责任哈。只要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去完成呢，那就是在神呢是看为可喜悦的啊。所以不在于我们有多大的成就，或者是我能够影响多大，其实不是。每一个事工，每一个的这个环节呢，都需要某一些人呢在某一个地方来完成。而呢，神所看的不是他完成的有多大，而是呢他是在神所定的那个范围里面呢，有是否有尽他的所能的来完成他最大的那个能力。好，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见另外一个例子呢，是扫罗啊，扫罗王啊。扫罗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看见扫罗王呢，他开始的时候呢是很卑微的，他是出生于便雅悯支派，是所有支派里面呢最卑微的那一个。他在开始出生的时候，他就不相信呢神会高他为王哦。但是呢，他说我算得了什么呢？啊，他就觉得他根本都不敢去见人哈。当他被抽中是为这个有这个以色列人的王的时候，他根本都不敢出来见人。那但是呢，神使他从零啊，英文叫做 zero 啊 ，zero 啊是零啊。英雄叫什么 ？hero 啊。Hero 哈，不是肌肉，zero zero 是零啊，英雄是 hero 啊，从 zero 到 hero， 从这个狗熊到英雄，不大好听啊，从不是什么到是什么哈，他从他什么都不是啊，到他成为王的时候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当然从这很大改变，你会看见到他本来是一无所有的，但是呢神兴起他呢，使他成为以色列王。但是呢他后来呢，因为违背了神，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嘛，所以呢他又被后来呢神就把他的王位呢赐给大卫，所以呢他就没落了。所以他从零到 hero， 然后又回到 zero。 所以你看见这个过程里面，谁是那位兴起的？还是神，对吗？谁是那位拿走的？也是神。所以呢，我们发觉到呢，我们这一生里面呢，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所失去的，其实呢都是在于神。神要兴起人，他会给你机会，给你个人。神要使一个人没落，他也是可以拿走一切。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好，其实我们从我们出生开始，我们出生的时候是不是什么都有呢？其实我们出生什么都没有嘛。好，我们不带任何一个事情来到这世界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不会带走任何一样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赏赐的是上帝，收取的也是上帝，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呢，只不过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我们在这世上呢所领受的，你今生所能够做到的，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这个世上只不过是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来完成而已啊。假如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来完成，就是这里的比喻所说的。那么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见当保罗呢他开始逼迫教会的时候呢，他开始信主的时候呢，他也以为他是某某人啊，他也觉得他是但是呢后来呢，他生命中越认识神的时候呢，他就发觉到呢，他其实是在罪人中呢是个罪魁哦。当他越认识神的时候，他就越发觉到自己的渺小，这是真的。所以当我们生命中的成长的时候，我们不会越来越夸口。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呢自己呢越来越渺小。我们会发觉到神呢是越来越大，因为呢我们越亲近神，我们就越发觉到神是 的伟大呢，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我们发觉到呢，自己其实算不得什么，我们所得到、我们所失去的也算不得什么。所以当保罗他在他生命中成长的时候呢，他发觉到他自己呢是一个罪魁，他所得到的一切不过是神的怜悯很多时候是这样啊。所以你会发觉到为什么人他对他现有的生活不满，他对他现有的这个现状不满。你看他还是坐在好好，他很多新加坡人不是怎么，很多住在城市里面的人，他很多抱怨哈。你会发觉到为什么一个人什么都有的他还会抱怨？其实呢，很多时候呢，他就把这些所有的当作是什么呢？理所当然的哈。所以当我们不要把这些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存着对神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是这样的哈。不然的话呢，我们常常是以为呢，别人欠我了别人欠我了，不是我欠别人了，应该是我们是彼此亏欠了本来是这样的。好，接下来我们要，刚才我已经讲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他得到神的呼召要去传道，他心里面呢，对他的那个时代的那个百姓呢，犹太百姓呢，充满了爱啊，但是呢，他们呢却没有回转向神啊。但是你看到另外一个旧约的另外一个例子呢，他对他所传的是充满了恨，但是他所传的那些全部悔改，是谁呢？谁猜到是什么人啊？约拿，先知约拿，他所传的，上帝要他去尼尼微那里传悔改的信息给那个城市，因为那个城市的人呢罪恶很大，他本来不想去的，他还逃跑啊，但是呢，神安排了一个大风浪呢，让鱼呢把它吞了，然后他在鱼里面呢三天三夜，最后呢吐出来，然后呢他就继续去传，谁知道他那个地方还没有走完三天的路程，还没走完呢，走了一天呢，全城的人呢都悔改了，这是他不愿意看到，他不想他们悔改，为什么？因为他想他们死。有没有一个人传福音要别人死的？没有，只有约拿是这样。约拿他就传了，但是他就希望他们不要相信，不要悔改。为什么？因为尼尼微在那个时代，这犹太人是他们的敌人，杀死了多少的他们自己他的同胞，所以他很不愿意。就好像你在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叫你去向日本人传福音，希望日本人全部悔改，有没有人做到？他把 就算是南京大屠，他把南京300,000的人杀死，要你去传福音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你会不会愿意？我相信很少中国人愿意，对不对？包括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很多人都不愿意，但是呢，神的使命就是要他去，他有没有去？他去呀，他也传了，但是他就不希望他们悔改，希望他们遭遇到神的审判。这就是约拿。所以你可以体谅，当你自己的国家面对这个侵略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可以体会约拿在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心态，他不愿意。但是呢，神呢却给他看见呢，这个城市里面有多少个孩子呢？他是分不清左手右手的，是很多个年龄很小的孩子，这些生命，只要他们愿意悔改，神还是愿意去拯救他们。所以神在约拿的这个生命里面，他所托付给他的才干，给他的恩赐其实很多哦。但是你会发觉到一个很相反的心态是什么呢？他的心呢不愿意他们悔改，他很气上帝，他就希望呢他能够呢死，他情愿自己死，他也不希望这些尼尼微的人得救，你想到吗？但是神竟然呢要用一个比麻术这样的一个事情呢，长了一个比麻树，然后那树呢他就很喜欢这个树，但是这个树呢不久就死掉了，然后他就很生气，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个树死掉，然后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例子让他看见生命的宝贵，灵魂的宝贵，神所看重只是人的灵魂。所以约拿呢 当然圣经后来没有提到约拿的反应是什么，但是圣经让我们从这件事情里面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他不愿意一个人的灵魂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这就是神向我们的心意，只要有一个人悔改，在天上呢，在天使者面前呢，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这就是神向人所显的心意。所以我们希望在座我们每一位啊，都能够已经信靠了神，因为这就是神向我们所有的心意。你看见不？约拿他是一个相反的例子。你看到耶利米他传福音没有人信主，但是他心里面充满了爱，他心里面多么希望他的同胞得救。但是约拿他被上帝所托付要去传外邦的人的信息，悔改的信息，他多么不希望那些人得救，但是神却使那些人得救。所以你看这些结果是在于谁呢？结果是在于神，不是看人的这个成功。我最怕就是人问我， 我在 YouTube 啊，或者是在QQ 上面有分享啊，但是人看我，你的点击率有多少？我说我不在乎这个点击率了啊，有没有多少人去看？这个不是我最看重的，我最看重的是什么？只要我把神所给我的这些话放上网，让人自己去看，看不看他的结果如何，我都交托给神，我不关心点击率。这些不是我关心，我 QQ 点击率是很低的，因为我放的是那个标题是约伯预言，所以每个人看到约伯预言啊没有兴趣，但是也有的人看了不知道，是吧？所以我们都交托给神。所以呢，最重要是什么呢？就算是我们已经尽上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努力啊，让神能来使用。那么你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新约里面也是叫彼得，他传福音3000个人悔改信主。斯提凡他也传福音，但是呢却遭到犹太人呢用石头把他打死。你看见同样是上帝所用的工人，所传的也是悔改的信息，但是呢却有截然不同的反应。所以这怎么样告诉我们什么呢？结果呢是在于神，不是在于人哦。我们不能够用那个结果来衡量到底他所做的成功还是他所做的失败，其实这些都不是在于我们所能够衡量，这些就是在于神自己去衡量哦。所以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见我们是否呢愿意让神来使用。最近我收到一个简讯，就是一个弟兄问我如何把事业哦变成属于神的这个就是侍奉，从他的事业里面呢变成呢能够来为神来服侍，有没有可能？其实是有可能的。其实我们不要把工作，我们在外面做的工跟在教会里面做的工把它分隔开来，甚至你在家里面所做的责任都不需要分隔开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假如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爱神，为着爱人的缘故，都是做主工。但是呢，假如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或者是家庭，或者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侍，不是为着主做，而是为着自己做的话，就算你在教会做的话，也不是做主工。啊，明白吗？明白这个分别吗？其实分别不是在于你在什么范围里面做工，分别是在于我们是用怎么样的心态来做啊，那个才是最重要。好，我们的为的心态就是为着主呢，就是蒙主所喜悦的。假如我们为着自己的话，就是不蒙主所喜悦。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不管我们在外面做什么工，在家里面做什么工，或者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工，只要我们是为主的话呢，都是主的工啊。所以让我们呢能够学习什么呢？我们有什么能力的，我们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的，我们那些强壮的帮助那些软弱的，我们有智慧的帮助那些没有智慧的，或者是我们这些有爱心的来帮助那些比较需要被关心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主里面呢是彼此的什么呢？ 来扶持。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啊，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比喻，接下来他所讲的另外一个比喻呢，是看过那个弟兄那中最小的那个分山羊绵羊的那个比喻里面呢，其实是讲到对人的这个爱啊，对人的这个爱。其实呢，我们不单在神的面前是做神的仆人哦，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做神的儿女啊。当我们是儿女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也是仆人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儿女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有那个爱。当我们有对上帝有那个爱的时候，我们就很愿意去付出。当我们很愿意去付出的时候，在某一个观点来看，其实我们好像是仆人，但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其实我们是在付出。我们 不计较我们是不是仆人，我们是不是地位有多高，这些不是最重要。因为当你有爱，你有去付出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像人的心意。而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也是这个心意。因为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呢做多人的赎价。他来到这世上不是要做王啊，虽然他是王，但是他是王的这个最大的出发点是什么？是因为爱他的百姓。所以耶稣基督很明显的就彰显这样的一个榜样，在我们的生命在他的子民的生命里面。所以呢，其实你要看到很奇妙，当我圣经讲到我们是神的仆人的时候，圣经也讲强调是我们也是他的儿女，我们都有这两种身份在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那个爱，我们有那个爱的时候呢，我们就愿意去付出去服侍。这个就是最大的不同点。当一个领袖有这个爱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耶稣基督说，你们当中伟大的就是要服侍那最小的，就是要关心那个最小的那个利益。所以你看着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王的时候呢，其实他是爱我们，他甚至呢愿意为我们呢放下舍了他自己的生命啊。所以圣经里面很奇妙的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约瑟啊，他也是从无到有，然后呢，他甚至做到埃及的宰相。但是呢，当他的兄弟来找他的时候，当然他装这个主人很严厉的对待他们。但是过后呢，其实呢是让他们知道呢，其实他是爱他们的。在他爸爸死了之后，雅各死了之后，他的兄弟就以为呢，可能约瑟会报仇了，但是约瑟呢没有报仇，他没有以恶报恶啊，他乃是以善报恶。他说，岂不知神差我来呢，是为了要拯救性命啊，拯救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所以呢，他完全没有记恨于他的哥哥，因为他相信呢，万事都互相效力。虽然那个经节没有在那个时候了，但是我们从现在新约的观点来看，我们知道，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只要我们有神对神的爱呢，任何一样，就算是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叫我们得到益处。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无论是死是生，是掌权的，是有能者，是天使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受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这个爱呢，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只要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就没有一样东西呢能够使我们呢与神的爱隔绝。好，那么神给我们的这些机会，给我们这些恩赐，给我们这个才干，当然神也给我们呢信心。很多时候信心是神给的，不是我们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有信心啊。其实信心是神自己怜悯他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才有这样的信心。而且呢，我们可以向神求啊，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啊。这个是在于神啊。所以当我们看见呢，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呢，我们会更加的来相信神。有的人呢，他相信主不过是一年啊。当然我用这个形容词好像不大 恰当，不过我只能够用这样的形容词来衡量一个人的信心。其实信心是没有办法衡量的，就好像说一个人他信主一年，那么其实呢在神的带领里面，其实他有十年的信心，当然不能够用十年，或者一个人信主了十年，但是他的信心好像是只有一年的，为什么？还是很好像一个很属灵嘛，很属灵的小孩子嘛，对不对？就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他们信主很久，但是他们很多知识，但是他们的在主里面的生命好像是什么呢？婴孩。你会发觉到很奇怪啊，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的恩赐，有那么多的才干，但是呢他们的生命呢在主里面还是什么，很多纷争，还是婴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呢恩赐才干与一个人的信心呢、哦、是其实是分开的啊、哦、一个人有很大的恩赐，很大的才干，但是不代表他很有信心。一个人很有信心呢，不代表他就很多恩赐才干。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分开来看。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除了要有更大的信心，其实呢更需要的是什么呢？有那更大的爱心。其实那个爱心呢才是最后呢把我们恩赐，把我们信心的那个功用呢发挥所影响的那个方向是什么。爱心就好像一个驾驶盘一样哈、哦，你有那个车，有那个动力哦，但是你的车，你的动力要去什么地方啊？去好的地方还是去不好的地方？我们是做好的事还是做不好的事？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那个爱啊。好，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强调的，让我们呢能够有呢对他呢有那样的爱，而呢我们这样的爱心，这样的信心，求上帝帮助我们呢能够在他里面呢。有这样的成长，所以你会看见我们的周围，我们所看见的人，每个人呢都有他不同的恩赐与才干。我们呢也不用去说啊，去羡慕他，去妒忌他，还是什么都不需要，因为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带领。正如彼得他问主说约翰啊，那个门徒，主所爱的门徒，这个人将来如何？耶稣基督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啊，在约翰福音21章啊，我们不需要去在乎别人跟我有什么怎么说，是否我比别人好，其实这些或者是别人比我好，这些都不需要去比较。正如以利亚他向上帝求死的时候，他说啊，主啊，拿到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及我的列祖。他在什么呢？他在比较，他在要比他的列祖更好，或者是比的时候他要比这个门徒更好，其实不需要比较，因为每个人所得到的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的机会也不一样。我们所有的就是将我们所神所给我们的尽我们的本分来发挥，让他来使用。虽然可能我们所做的只是很简单的工作，但是不要没关系，就是尽我们所做的，以爱，对上帝有那个爱，对人有那个爱来做。好，所以我们也要记得，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呢是欠主的啊、哦，我们就好像那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我们做一辈子的工也还不完的。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越发觉到自己呢其实是亏欠神的。当我们就对神有那个亏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不配得这一切。当神给我们这些机会，给我们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特别的感恩。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所配得的。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呢当作是什么呢？理所当然。好，求上帝帮助我们啊、哦！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到我们不配得这一切，我们呢乃是感谢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切，让我们呢学习呢每一天靠着神的恩典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不需要想太远，只要想过一天的生活就好了。只要我们能够好好的过那一天的生活呢，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这样想的话呢，我们就不知不觉呢好好的过我们的今生啊。 所以我们不要想太远啊，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们三十年后，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了、啊。谁说的？那个阿 Q 说的。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了啊！那但是我们不需要想太久、太多、哦、我们只需要呢想今天就好了。而且我们有什么忧虑、有什么思念啊、什么挂虑，我们都交托给神。我们不要想的太多，不用担心的太多，因为呢，一天的忧虑呢，一天担就好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何必担心十年后的事情呢？我们只要能够过完这一天，其实就是感谢神，让我们呢能够对神呢有那个充满感谢的心啊！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思想你的话，我们也感谢主你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与才干和机会都不一样，但是帮助我们能够用爱你的心，能够用爱人的心来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岗位上面来服侍你，不管是在我们的工作上，或者在我们的家庭里，或者是在我们的教会的服侍里面，都求主你帮助我们都能够存一个爱你的心，或者是对待其他人在我们周围所面对的人里面，帮助我们有一个爱神爱人的心来相待，也带领我们今天的这个生命，我们有所亏欠的，愿主你再赐我们明天的生命来为主而活。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是世宗弟兄上来。
我们要谢谢惠耀弟兄为我们所分享的。